来来来，今天 Joyce 时间 ，Joyce 时间，哎 ，Joyce 今天很难为他，我要特别感谢他，他是抱病而来啊，哈。一路咳嗽是不是
啊，是啊，所以等一下如果咳嗽的话请大家包涵，那今天声音有点怪怪的，
很有磁性。今天的题目很特别，为什么有钱人的小孩功课比较好？
好，这个题目呢是，
等一下，这个成立吗？就是有钱人的小孩真的功课，我的印象之中啊，在我小时候听到的这个或者是读到的故事，多半都是清寒子弟发奋向学，每年都拿奖学金考第一名，好像这是一个神话啊。那我们也听惯了，可是
对，没错，就是有这个神话。我那个大厨，你记不记得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因为那时候 Time Magazine 有一篇那个封面故事叫做 Ambition 企图心，
是的，
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社会学的资料，统计资料，他把阶级分成四种阶级，非常有钱的人，还有一种叫中上阶级，再来叫做说很辛苦可是过得去，第四个阶级叫穷人。然后呢，这四种阶级里面哪一种小孩长大的时候企图心会最强？
好像是第二种，
没错，答案是中上阶级啊。那个，然后呢，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很喜欢拿这题来问问我的朋友，我起码问了十个人
啊，哈，
大家全部答错。
大家都答什么样的答案呢？
辛苦可是过得去，很辛苦可是过得去。我就觉得就是落入了刚刚这个刚刚大厨你讲的一个神话的窠臼。
是，
因为在我来想这个答案好简单，要不然怎么会台清教的校园里面有那么多学生在开那个双 B 的轿车嘞？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的国立大学就是说学费比较低的，其实大量的小孩是企业家小孩都是念那个台清教啊，那反而是比较辛苦的小孩去念那个后段班的大学啊，所以在我们来想的话，这个答案很清楚，是中上阶级的小孩长大之后最有可能在事业上冲，这是为什么他们大学时候就比较有可能考上台清教，然后将来在企业的金字塔上也比较有可能往上爬，而且他也会比较，也就是严格说，就简单说，就是他会赚比较多钱。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大家对一个这个错误的观感，是那种比较辛苦的家庭比较有可能会出这种冲的小孩。
好，那么我们先把这个命题确认一下。
好，
它的原因如何，以及回过头来再检讨一下我们为什么会有那样的神话。
好，那个是在那个我在《Time Magazine》上面那篇文章有说，因为中产阶级的小孩他最容易有阶级的不安全感。因为你想想看，一个很辛苦可是呢过得去的小孩呢，长大之后他只要往上爬一级变成中产阶级的，他可能就已经很满意了。可是中产阶级，第一他会很恐慌失去中产阶级的这个生活水平，然后他又要想往上爬了，往上爬我们都知道从中产阶级要爬到富有的那个阶级是很难的爬，所以他的不安全感会特别强，所以说他的自杀率特别高，然后他的不安，然后他也最容易出比尔盖茨跟巴菲特这种小孩。好，那是他每个字里那里的那个解释。可是呢，我最近呢，在那个《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里面看到一篇更有趣的文章啊。那这篇文章就在解释说，为什么中上阶级啊，中上阶级有讲清楚，就是说教授啦、律师啦、医生啦这些啊专业人士的小孩，
是
他们在学校里面功课比较好。那这篇文章的一个命题呢，我现在先讲一下啊，因为小布希有一个政策在台湾受到报道是比较少的。事实上小布希呢是美国战后就是这五六十年来第一个在美国推动教改的总统。他那个教改的那个口号，那他那个的那个方案呢，他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做 No Child Left Behind， 就是张艺谋那个电影的那个名字哦，一个都不能少
。
然后呢，我要说呢，因为我们在媒体上，台湾媒体上常常看到都是小布希一些很负面的消息，可是小布希有一个特质，其实我还蛮欣赏他的，他的这个教改方案啊，第一他非常大胆，第二而且他还立下一个非常清楚的目标啊。我要先说呢，他如何大胆啊？在美国呢，通常呢，联邦政府中小学是州政府的事，所以是从联邦政府传统上是不拨任何经费下来的。
是
小布希的这个一个都不能少，每个小孩子都拉上来的这个计划呢，除了联邦政府拨钱之外呢，它还有一个跟美国传统上很不一样，而且反而是我们台湾已经老早就有的辩论，反而在美国，因为小布希政团才开始的，他非常重视考试，四年级要考一次，八年级要考一次，而且呢，
这个考试是每一个学校各自考，还是你是有一个
全州考？
整个州来
全国考，全国考啊，全国考。而且呢，他会给呢给大家立下一个标准啊，每一州每一个学校啊，你去年考多少啊，你就考出来你的那个级数是多少啊，你的小孩达到的平均分数是多少，然后是低于平均还是高于平均，那总共是多少多少达到百分之几这样子。你每一年要看你每一年的进步跟退步来决定拨给你经费。
嗯哼
啊，意思就是说呢，你如果一直在进步啊，你在进步中，你的经费就会越来越多，你的学校设备就会越来越好，你的老师的配就会越来越高。你如果在退步，可能你学校就要经费一直砍，你学校就要关门了。
哦
啊，这是一个。
所以他是拿学校的补助经费
对
来去控制他的教育品质。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笔钱，然后呢，就是用考试来决定说整个学校跟整个州可以拿到多少经费啊。那我这个 No Child Left Behind 呢，在现在已经施行了5年了啊。以我看的，我最常看的两个媒体哦，两个媒体对他的评价就完全不同。
嗯，
如果是经济学人的话，非常称赞这个方案，因为经济学人说，哦，经济学人说考试是让穷人的学生往上爬的最好的方式
啊。
哎，这是经济学人，我们知道经济学人是一个注重资本主义的观点的看法啊。然后《纽约时报》呢，通常它是一个比较左派的报纸，比较自由派的报纸，《纽约时报》就会说这是考试领导教学，而且呢，主要呢，这个。因为呢，美国的很多学校，它之所以，因为美国学校有一个状况，就是说它的经费啊，主要是来自那个地方的房地税。
是，
哎，这是为什么说有钱人的区域你的教育经费就多，然后穷人的区域，特别是黑人的区域，你教育经费就很少。他说美国很多教育的这个差距的问题是贫富的问题，所以你应该解决是贫富，而不是说用考试领导教学。
是
啊，这是一个在美国就这五年来还蛮常见的
一个辩论
啊。
嗯哼，
我在最近的《纽约时报》呢，看到一篇又更深入的文章啊，来讨论这个关于这个一个都不能少的这个计划。我说我非常称赞小布希的一点，因为这个是在台湾的政治人物是不可思议的。
嗯，
他这个一个都不能少的这个计划，他是有立下一个很清楚的可以量化的标准的。
嗯哼，
他说12年之内啊，要让黑人跟白人，或者说穷人跟富人，最富有的四分之一跟最穷的四分之一的整个的学历测验的差距，整个变成零。
哦，
12年，而且就是12年之后，大家来看看我这个计划怎么成功。
哇，这个是非常有魄力的一个。
我就想说，
这怎么做得到那么多人？
对，那而且我会觉得说，这个台湾政治人物这是不可能嘛？哪一天哪一个政治人物来跟我们说，哎，以后他要在几年时间让原住民或外岛的居民，或者说穷乡僻壤的学校的学历测验的水准跟城市的水准跟台北水准变成零？
嗯，
那我们会感动得不得了，因为说台湾的话，我们只能会做说哦，去给原住民加分，或者给比较什么样的。或者说我们顶多只会要我们说要捐钱的话，捐物资去啊。
是，像我们比如说有5年500亿什么追求卓越这些计划，听起来空洞的原因是因为它没有一个挑战难度很高而且有实质目标的这么样一个判准。但刚刚你提到这一点非常重要，也就是在前四分之一的收入的家庭跟最后的四分之一的家庭，他们的子女在资讯的取得跟知识的培养上是零落差的。
对，要让将来整个的落差变成零，而且包括说，因为美国现在黑人跟白人的落差是还蛮大的，因为我们知道黑人比较穷这样子哈，然后他们的学区当然比较差，他是说让黑人的不同族裔的落差也要变成零啊，所以我说这是小布希让我很敬佩的一点。他敢很大胆的改革，而且他会定下目标啊。那现在呢，就是说呢，现在是因为已经快要这个又有这个国会最近又要讨论这个方案的哈，所以《纽约时报》登了一个这样子的文章，来看看说这个方案啊，到底是说真的贫富差距啊，穷人跟富有的人或黑人跟白人这些他们的学业的差距，真的是学校有办法克服吗？
嗯，
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克服啊？所以他举了几个最近一个非常有趣的关于这个为什么贫富差距会带来学业的差距、学业的那个成绩的差距的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啊。
是。
为什么有钱人我说中上阶级的小孩在学校里面功课会比较好，或者说去考 IQ 的时候分数会比较高，我们常常在媒体上看到几个非常常见的理由啊。比较常见的几个理由是什么呢？当然有钱人的小孩他从小就会有爸爸妈妈会比较买有教育性的玩具给他或者说有钱人的小孩会吃的比较好吃的
会比较好，
比较有营养，比较少吃垃圾食物会吃的比较是真正有营养东西，因为父母会比较重视他们的营养均衡
是，
或者说呢，有钱人的小孩呢， 就是有比较多的教育资源，就是我们在台湾的话，就是有钱人小孩可以比较上比较多的补习班啊、
嗯，
或者说呢，有钱的小孩的爸妈买比较多的书给他们，或者说呢，有钱人的小孩的爸爸妈妈比较不会离婚，比较不会分居，或者说呢，有钱人的小孩啊。比较
婚姻状况也会跟经济有关系、
比较少搬家，所以他们比较少转学、或者说呢、有钱人的小孩看比较少的电视啊。
啊，为什么有钱人的小孩比较看比较少的电视？
这是常见的一些，借口。事实上，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因为如果以我们平时的观察的话，有钱人小孩才买得起那个 PS3 嘛。
嗯、
你去看看那个耶诞节的时候，在排队买那些 PS3， 就是那个 Sony 那个电玩机的，一看就知道全部都有钱人的小孩啊。
嗯、
所以我是说，这些是目前为止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啊。所以目前还有更深入的用科学方法调查出来的，说这个差距是从哪里出来的、最新的调查呢是小孩子的 IQ 啊，有你的家庭环境、有钱人在3岁的时候小孩子的 IQ 就会比穷人还高了、3岁的时候就已经有差别了、所以呢我是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实验啊，这时候你真的必须佩服美国这些社会科学家的这个研究方法、我看到的是一个堪萨斯大学的一个实验啊，他的方式怎么样呢？他的研究方法是这样子，他在1995年的时候呢，他是先在1985年，就10年前啊。
哦，1985啊，他是20年前。
他是95发表论文，可是那个实验、那个研究有从事10年啊。
是。
所以他是在10年前，就85年的时候呢，就去挑了42个家庭。这42个家庭有所谓的有钱人的小孩，当然也有穷人的小孩。那他的方式呢？那时候呢，挑的时候呢，那些 baby 刚出生，选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啊，那观察这个小孩子成长10年了。那观察方式怎么样呢？这个学者呢，研究员呢，是一个月去这个家庭一次，那就拿着录音机去啊，然后呢，把爸爸妈妈或者说是单亲的妈妈或爸爸跟小孩之间的所有的对话全部录下来啊，一个月一次，就是录2个钟头。
是。
好，那他们调查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啊，他们调查出的结果就是他们算出来说呢，在3岁以前啊，所以他们只观察3年就好了啊，3岁以前。有钱人的小孩的讲的话啊，已经比是穷人小孩的2倍以上了。
所谓的2倍是智慧
、
vocabulary
已经是智慧以上了。所以呢，有时候这个智慧语言的能力呢，会取决于你的 IQ 的能力嘛，哈、所以呢，这个时候有钱人的小孩3岁而已哦，平均的 IQ 已经到了117，然后呢，穷人的小孩 IQ 才79而已。
嗯，
好，那是什么样决定的嘞？啊，有钱人的小孩，有钱人的爸爸妈妈。跟小孩子讲的话比较多，跟小孩子讲的话比较多，他们算，而且呢，他们讲的话不止量不一样，对话比较多，比较丰富，而且质量也不一样啊。对，质量什么叫不一样呢？这个科学研究者呢，他把讲话的内容分成2种，一种叫正面的，哎，讲你好棒，你好棒，来，我们再继续玩，这个是正面的，或者说啊，停止，你不要再玩了，那个是那个东西好脏啊，这就是负面的啊。他把正面的跟负面的话呢，来做一个统计哈，平均。有钱人的小孩到了3岁之前，他已经听到了50万句正面的话，然后负面的话只听到8万句，50比8。那总共加起来就是58万啊，就是等你到三岁。
这个58万是每一个孩子听到的，还是所有
平均有钱人平均有钱人的小孩听到的
？OK，
好。然后呢，如果有没有穷人的小孩听到的话就比较少了嘛，所以只有总数只有一半而已。他们听到正面的话是75000。负面的话是200000，
哇，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具有客观性的一个差距的。
对，量不止少很多，而且质量也差很多。
是
啊，然后呢，他说呢，当你小孩子听到的是比较少的字，比较少的智慧，比较没有变化的句式句法，而且呢，听到都是那种骂他啦，或者说让他漏气的话啦，他当然就会对他的 IQ 有非常负面的影响。所以呢，到3岁的时候，有钱人小孩已经很明显的比穷人的小孩 IQ 高一大截了。
是，
好，
这里面跟正面负面的这个字的比较，可能是一个关键啊。
对，这是一个用正话啊，用话句子讲了多少句子，当然有很长的句子。也许是爸爸妈妈跟小孩子讲一大堆话，有可能是是啊好啊，这个也都是算一句啊。所以量跟值有差别。我后来呢又另外一个更细腻的，同样是在 在分析不同阶级的家庭亲子相处的模式啊的比较，然后讲这个如何影响到将来上学的状况。
好，这个等一下让我好好的反省一下，过去这七八年来我讲了几万句或者是几十万句不得体的话，那哎呀惭愧呀。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来，礼拜五 Joyce 时间，今天 Joyce 时间跟我们谈一个非常有趣，我个人也很有兴趣，而且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有钱人的小孩功课比较好。经过讨论之后，很可能我们可以发现，如果实在没有那么有钱，但是改变了某一些孩子跟家长之间的这个互动关系，很可能会扭转颓势啊。
哦，没错没错。
来，我们好像还有另外一个实验。
下一个实验，下一个研究哈，我觉得比上一个又更有趣的啊，因为刚刚那个是讲说讲的话的正面啊、负面啊，还有质和量而已哈。下一个呢，他讲的是亲子的互动模式。那同样的也是一组研究员去观察一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家庭，他们的不同的阶级亲子互动的方式有什么不同？结果呢，他们发现呢，美国现在的中上阶级，就是说这个专业人士，他们跟小孩子的相处的方式已经是当小孩子是小大人，所以这种他们呢允许小孩子问他们问题哦，不给你看，你给他规定的时候，小孩子讲为什么，你会很认真的回答他，就是当小孩子是小大人。然后穷人难道不是这样子吗？穷人不是，穷人对待小孩子的方式就跟20年前的专业人士对小孩子的方式一样啊，就是穷人的小孩有所谓的我们印象中的快乐的童年。什么叫快乐的童年呢？他们并不是跟大人被大人当作小大人，因为呢，大人的给他们的方式是大人让他们下午自己去玩，跟邻居玩，跟表兄弟玩，所以小孩子跟小孩子之间玩自己的扮家家酒啦，玩自己的游戏。所以呢，等到他们晚上跟大人相处的时候，大人跟他们的对话方式就不是当他们是小大人的，就当他们是小孩。所以那样子的小孩是不能够问大人定的规则就是规则，而且他们要很尊敬大人，大人定的规则他们不能讲为什么。
哎，等一等，这里面牵涉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放任小孩玩一下午，
对，
会使得小孩有一种身份的自觉，或者是身份的自我僵化吗？就是让他
这个很有趣，这个很有趣哈。他一种方式叫做大人花很多时间陪小孩子成长，所以呢，当一个人大人，你不能说也许你是专业人士，可是如果说你很忙，你是双薪家庭的话，你也不可能做到这样子方式的陪小孩子成长的方式，然后跟小孩子就当小孩子是一个小大人。然后呢，这两种方式，一种叫做让小孩子自由，一种叫做大人陪他做很多事情，有什么样的差别呢？因为那个小孩子跟同才玩的那种小孩子，并不是很孤单的童年哦，他们也有快乐的童年哦啊。好，那问题就是这样子。他这个研究的结果是说呢，被大人当作小大人这种小孩呢，到了学校去的时候，那种被大人当作小大人那种感觉会让他们更有自信。我们想想看哈，那种跟小孩子玩大的，我们心目中就是我们心目中那种 有快乐的童年啊，都在溪水啦，一起玩青蛙抓青蛙那种小孩呢，这种小孩子他比较他也许会对人比较 nice 哦，他也比较快乐哦，可是呢，他在同侪相处之间也比较没有问题，可是他上课比较不容易专心
哦。
他比较不容易认同老师讲的话，因为他习惯的是他比较看重同侪，他比较认同自己是同侪的一体。可是那种呢被大人当作小大人那种小孩呢，他很自然的当自己是老师身眼前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对，所以那种小孩在学业上、在课堂上，或者说将来进入职场，被这种他的比较有自信，比较敢。
可是这样看到底应该有一个快乐而愉悦的童年，并且跟同侪相处的比较舒适啊，还是做一个很小就有竞争力或者有竞争企图，乃至于融入大人社会比较方便有自信的，这是两个不同的价值了。
被大人当作小大人呢，他并不是说比较有竞争力，或者比较会跟别人竞争
啊，
他就是说他自然的会觉得说，自己在这个环境中他是重要的。 老师跟他讲的话，他对老师，他看到老师，他不是看到说哇，他是一个我要害怕的对象，因为他在家里只有小时候，他只有晚上才有时间跟大人相处，而且大人讲的命令就是命令的，
嗯、
啊，在学校里面，他很自然的讲说，哎，老师是给一个跟他可以磋商的对象，他跟老师是有一来一往的关系，然后呢，他跟这种小孩子到了学校里面，就自然的会比较专心听老师。
可是，在我的印象里面，反而是比较家庭优渥的啊，比较富裕的家庭。
嗯，
好像能够让小孩有更多嬉耍的时间，或者是也不担心这个孩子功课不好，因为他反正有各种其他资源的配备，能够让这个孩子像个孩子一样的玩，不是吗？
啊，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点，因为我今天我毕竟讲的是一个美国的社会状况，所以我在看这篇的时候，我就真的想说，台湾的中上阶级跟美国有没有什么不同？
是，
有，台湾中上阶级跟美国是有一些不同的。举个例来说好了，我这个两个实验都很重视亲子的互动，都很重视亲子的对话。关系啊，我就想到了，我每次在台北最有钱的区域，就是天母的下午，我在那里散步的时候，我看到那里的小孩总是由印佣跟菲佣陪着。
是的，
印佣跟菲佣他们的英文智慧不丰富，中文智慧更少，所以这种小孩子，这种这么有钱的天母这些小孩子，他们的智慧会丰富吗？对他们将来学业会有帮助吗？因为那他们的爸妈为什么不带他们呢？因为他妈妈下午都去喝下午茶，去打牌，去参加珠宝宴席赢了。
嗯，哦，是吗？这个吓我一跳。
哦，天母的，我讲的是天母的妈妈啊。然后再来呢，我们再看想想看，台湾的专业人士呢，因为台湾的专业人士还有一个状况，那也是美国会不可思议的。
嗯，
台湾很多专业人士在小孩子很小的时候，是让他给阿公阿妈带。
哦，
嗨，
对了，这也就是隔代来教育。
对，因为这个在美国是。嗯，美国的啊，美国是不可能这种事哈。
Uh-huh.
所以呢，阿公阿嬷带，以我的观察的话，阿公阿嬷会买比较多的糖果，买比较多玩具给小孩子。可是我相信阿公阿嬷跟小孩子讲的话，没有办法像爸爸妈妈给小孩子讲的话那么多。
好，
所以这个东西也会影响到他
讲的竞争力。同样是在社会阶层，尤其是在财富的这个标准上比较高的。
嗯
啊，也就是金字塔的，我们用比喻来讲，顶端吧。
嗯，
在台湾跟在美国有这么样很大的一个文化上的差异啊，也就是说，他的家庭结构不同，包括用人和隔代教育的分工不同。
嗯，我是看到这里篇文章呢，我才理解哈。我从前出的那本讲教育的书里面，他非常重视一个价值，说老师在讲课的时候，他要求全班学生一定要看着那个老师，
嗯，
或者说任何同学起来发言的时候，所有的全班学生一定要看着他。我那时候以为说，或者说我相信在台湾大部分人读到那一段，都以为说这是在教小孩子尊重而已。我看到这篇文章，我才知道说那个方式是对穷人的小孩子特别重要的。因为有钱人的小孩子，因为他从小跟爸爸妈妈的互动是被当作小大人，所以他自然的养成了爸爸妈妈讲话他会专心听的习惯。
嗯哼，
所以他到了学校去上课的时候，他自然的也比较容易专心听老师听讲，是那种从小跟邻居在玩的，跟表哥跟那个表兄弟在玩的这种小孩，到了课堂上去特别容易东张西望，特别需要老师跟他说：“你
看着我，
看着我，我讲话的时候你就一定要看着我。”
好，
而且所以他不是在教他尊重，他是在训练这些小孩子吸收资讯的能力。有钱人的小孩不用老师这样训练，他小时候就已经被爸妈训练好了。
嗯，你刚才特别提到的这一点是指收入比较低啊，这个社会阶层社经地位比较低的父亲母亲，
对，
比较不会让他的孩子有一种直接跟在学习环境里面专注的能力。对吧？这种专注能力，
就是，因为他从小没有被当作小大人，
嗯，
他听到他知道爸爸妈妈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给他命令的人，
是，
反正就是听命令嘛，所以干嘛一定要看着爸爸妈妈眼睛呢？
嗯，
所以他反正都是命令。
可是没想到这个看着对方不只是尊重而已，同时也代表着培养自己的专注能力和吸收资讯的能力。
而且他听到大人的他就是一个发号施令的来源，嗯，所以自然的对他来说听起来很不喜欢听。所以，因为他不能回嘴，所以自然的他养成了没有很专心听话的习惯。因为爸爸妈妈给他发号施令，反正一定很大声给他讲，好，
嗯，是，嗯，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二个实验了。
第二个实验啊。那第三个呢，我要来讲的是一个美国一直都有的制度，这并不是小布希推动的，
嗯，
这个我觉得说这个对台湾也很有意义，我就在想说为什么这个台湾不能实施，
什么样的制度，等一下我们要进一段广告，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嗯，听我们节目的时候要看着我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今天 Joyce 时间跟我们谈的是为什么有钱人的小孩功课比较好，他不是在做一个现象的观察而已，他同时也透过美国现在的一个实验，一系列的实验来看出我们在家庭教育上如何让我们的孩子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更容易专注，更容易对资讯有吸收的能力。
好，那再来呢，我要介绍一个美国很多地方有的制度，并不是全国有，可是很多地方都有，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是台湾可以借鉴的啊。美国有一种学校叫做 charter school， 特许学校，这个东西就台湾没有，我想欧洲很多很多先进国家都没有，只有美国有啊。
是
什么叫 charter school 在美国的很多教改教学的这个教改的话呢，都是从 charter school 开始来推行。 charter school 如果译成中文的话就是特许学校，他从政府那里申请到一个特许的执照，所以意思就是说呢，他政府给他一个执照，政府给他经费，政府给他办学的经费哦。
是，
可是呢，他是私人办的学校，他是私立学校，可是公家经费，所以这有什么好处嘞？他可以，当然他要去跟政府申请这个特许的执照的话呢，他必须要讲说他的办学规章，有他办学目标啊、你将来可以检视我的目标，可是我怎么经营我怎么经营，或者说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教学，你不能管我。
是，
所以我举一个最好最有趣的例子来说今天如果是说我们这些教改这些教授李远哲之类的，在台湾他们就是说讲一大堆理论，然后整个教育部就听他们的话，然后全国来实行教改。
是，
如果今天他们是在美国的话呢，他今天只能够说提一个 proposal， 他想要做什么，然后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然后给他们那个州申请一笔经费，办一所学校就办一所学校，
办一个学校就够了。因为你要实验，你要特许，你要一个不同的教材，你就从那个来。
公家会给你钱，公家给你钱，然后呢，你就办一所学校。你如果那个学校的方法证明是成功的，别做很多学校都会跟着你学，都来学习，来学习你，然后大家来观摩你，然后有做的点当做面的扩散在美国绝对不可能说几个教授，然后就说应该怎样怎样这样，然后就全国就做个事情，因为美国有这个 charter school 的制度所以呢 ，charter school 跟那个公立学校有什么样不同呢？如果说它是私人办学的话私人新学校最大不同就是说呢，校长是可以 fire 老师的。所以校长可以挑老师校长可以挑老师。那在美国呢，在美国今天呢，在很多去尽量要让穷人的小孩去主动去吸收穷人的小孩，然后想办法要把穷人的小孩教成说将来可以上一流大学的这种学校，在美国都是这种特许学校这种特许学校就是说他刚出来新学给政府提的 proposal 就是说我就是要找最穷的小孩来，我就是要给他们教成很厉害这样子用这个，然后大家用自己凭自己的本事，凭自己的方法来教所以纽约时报这篇文章呢就讲说，这几年有一个最成功的特许学校的联盟，一开始它只是一所学校因为它成功了，所以就发展很多学校就说我们要用你这个方法，就加入了这个联盟，然后呢最近呢他还申请，他还得到了比尔盖茨的基金会很大的一笔的经费来推行他的方法。所以他方法讲简单讲清楚一点，就是说呢，第一，他是强力的校长治校，
强力的校长治校，不是什么教授治校投票的。
我记得我在这个节目也讲过一流的大学要校长治校。
是的。
校长治校是怎么样呢？校长可以来检验老师的教学成果那怎么样检验教学成果呢？所以当然还是要常常考试。常常考试不是看学生的学习成绩怎么样常常考试是要检视老师的教学方法正不正确。教学方法正确的话就多多用这个方法再加强，教学方法不正确的话就赶快换方法在美国这样子的学校呢，当然他的钱会比较多，因为这种学校只要一旦成功，私人的基金会就像比尔盖茨这样基金会也会有大笔的钱过去所以有可能你只要一开始的时候经过那个草创阶段，将来的老师的配会非常高可是呢他有一个就是说他没有工作保障你如果教的不好校长是会请你走路的那还有就是说比较强力的校长治校嘞，有一个制度我们在台湾的公立学校也是不常见的，可是在美国连在普通的公立学校都很常见，老师在教学的时候校长是要常常去坐在教室里面看你教学的而且要写报告给教育局
哦，
给每一个老师的评分，他的教学如何，给教育局，而且偶尔还要给你的老师的教学状况用录影录下来送到教育局去存档，
嗯，
说哎，我说这个老师分数很好，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子，
嗯，
哎，然后如果是在这种 charter school 专门要拼这个学业的这个 charter school 的话，这个老师是会被校长看得更紧。可校长每天五堂课六堂课都在巡教室
巡堂，
而且不是说经过走廊而已，就是坐在你的教室里面看你如何教学。
而且校长如果一旦有录影的这个帮助，会使得校长对于学校老师的任用任免，他不会沦于一个个人的喜好或者是有各种弊端了。
这个录影并不是说要监督老师，这个录影也就是老师如果教得很好的话，
是监督校长啊，
彼此每个老师也可以观摩别的老师的录影，来看看别的老师有什么缺点。当然老师看了自己的录影，老师也可以看看自己有什么优缺点，有什么要改善的地方。这个我相信在台湾这是闻所未闻。
起码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公正制度。什么叫公正呢？就是校长对于巡堂所获得的结论，对于这个学校老师的任免，它是有个客观证据的。
对啊，所以呢，这种学校，第一，它是强力的校长治校。
嗯哼，
这种校长治校不是老师权力变比较少，所以他反而老师不会来啊。这种学校反而会吸引最优秀的老师来，因为当你校长治校的话，表示说当你的老师特别优秀的话，教得特别认真的话，方法特别好的话，你比较容易受到重视嘛，会比一个不积极的校长更容易受优秀老师更容易受到重视嘛。那第二，这种学校教学的时数特别长，寒暑假特别短。
哦，哎，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对，因为很简单，他们觉得穷人的小孩就是需要花多点时间在学校，他们就是需要花多点时间在学校。
是
啊，那第三，这种学校都特别重视态度的教育。什么叫态度的教育？就像我刚刚讲的啊，这个老师在讲话的时候，全班都要看着他，而且他一边看，而且呢，有学生同学起来发言的话，讲得很好，要给他拍手，要不然你至少同学在那讲话的时候，你还要一边听一边点头这样子。
就是生活伦理跟礼仪
是态度，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一个礼仪而已，这是一个吸收资讯的一种方式，
吸收资讯
的
技术
的能力啊。然后呢，第三哦，这是他们态度。那还有就是说，他们会用很多方式来学习教学生要乐观，所以这些老师也要常常去接受，讲清楚一点，就成功学的激励
啊。是，
我就觉得这个制度很好，因为在我们台湾，我们知道啊。我们常常我听到各种基金会要我们送书送爱心到偏远学校，可是我们都知道，偏远学校如果说他的这些小孩子，他接受到就是说，哎，我们就是一个接受大家爱心的，你觉得这小孩子长大会有自信心吗？觉得说从小他就觉得他就是一个
是
感觉就好像现在非洲人一样，全校就是想到非洲就想到非洲人，想到他们就是哦，全校就是全世界要送爱心去的地方，这样子。所以其实偏远学校他最需要的是乐观的一个态度，一个吸收资讯比较好的态度。所以当然他需要最好的老师，他需要最有企图心的老师去教，
以及更有技术的一个教法，或者是更能够妥善运用时间、有效率的一种学习。
他的老师还有他的校长螺丝钉都应该绑得比台北这种地方还要更紧，所以这种地方，我觉得这种地方是非常需要引进美国的那种特许学校的制度进去的。就是说我们给他公家经费没关系，可是由私人去办学，然后呢，你如果教得不好，你的企图心不够强的话，我认为他就不需要，他们可能就不适合教偏远，不适合在偏远地区当老师。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为什么有钱人的小孩功课比较好，他后面应该还有一个更大的企图，是让即使不是那么有钱的人的他们的小孩应该有
很简单
更好的学习机会。
你是一个中上阶级的小孩之后，你知道说，哎，当然这个今天你有的是爸妈赚给你的，可是他爸妈一定会灌输给他的经验，爸爸妈妈也会灌输给他一些正确的价值观，要比较乐，因为有钱的家的爸妈当然比较乐观，所以他也比较容易灌输乐观的爱表的价值观给他的下一代。今天你是一个偏远学校的学生，那你爸爸妈妈是失业的人，他会灌输给他小孩子爱表赞扬这种价值吗？他会灌输给他乐观的价值吗？所以照这种价值只好靠老师靠学
校
来灌输。所以这样子的话，我如果说我们给偏远学校或者说穷人的老师只是那种跟大家一样做也是36不做也是36的话，你这个当然没有办法把比较弱势的小孩带起来。
是， 我觉得 Joyce 跟我们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课，因为在台湾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计划和前瞻，那就是 No Child Left Behind。